请我们看《沙漠日记上》，《沙漠日记上》第三章，《沙漠日记上》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从此，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么事。一日，伊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为的耶和华的模式。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伊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比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讲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这一次聚集在这里说要交通的那个题目，就是在神恢复的路上几个属灵的原则。换一句话说，当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必须根据这几个原则。当这几个属灵的原则在地上恢复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工作在地上恢复的时候。这几个属灵的原则都带进属灵的实际，因为它是实际，所以它在人的身上是非常实在的。因此在圣经里面就把这几个属灵的原则用几个人物来把它表明出来。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交通的就是这五个人物。当神在以色列中做恢复工作的时候，当他要把以色列因着失败而失去的恢复的时候，当他要把以色列恢复到神当初向他们所定的旨意的时候，神就用五个人来带进这个恢复。而这五个人就是代表五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人就是路德，路德是代表恩典，因为路德是摩押的女子，在神的约上，在神的家中是完全没有份的。但是在神奇妙的怜悯之下，神把路德带进以色列家，不但是如此，并且叫他得蒙救赎，不但他的人得着救赎，失去的产业也得以救赎。他与伯亚斯联合，借着这个联合就产生了大卫王。同时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候，也产生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做恢复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原则就是恩典。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必须要认识恩典。什么叫做认识恩典呢？就是看见说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我们不敢，我们也不会。我们看见说，如果神在地上要做事的话，必须他自己来做，必须是他的恩典来做，这样神在地上才能开始他自己的作为。因着神有恩典的缘故，就带进了属灵的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乃是哈拿所代表的。哈拿他这个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恩典。恩典在他的身上做工，恩典的工作就带进祷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不能负起祷告的责任来。但是因为恩典在哈拿的身上有工作，所以哈拿才能接受神的负担。他不但为自己祷告，他能为神的需要来祷告。当神的需要满足的时候，也是他的需要得到答应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哈拿在那里祷告，他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深参之苦的祷告。借着这个深参之苦的祷告，就产生了撒母耳，而因着撒母耳就把大卫王带进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恢复的路上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祷告，深参之苦的祷告。什么地方有祷告，什么地方有神的工作；什么地方没有祷告，什么地方就是人自己的工作。我们如果要看见神在地上能带进他的恢复，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起来，因着恩典接受负担。我们要与神同心，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有深参之苦的祷告，这样就有生产，就有生命，就有神的工作带到这个地上。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交通，在恢复的路上第三个属灵的原则，而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撒母耳所代表的。换一句话说，神在撒母耳的身上做了这个工作，叫撒母耳这个人能把这个属灵的原则表明出来。撒母耳他所代表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所有读撒母耳的人都知道，撒母耳在神面前所代表的属灵的原则乃是启示。因着恩典就带进祷告，因着祷告就带进启示。我们记得在以弗所第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愿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你们真知道神。保罗他在这里要把神那永远的旨意交通给在以弗所圣徒的时候，他知道说光在这里有话语是不够的，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就有祷告。他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以弗所的信徒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知道神。换句话说，人如果要真正的知道神，人必须接受启示的灵。没有启示就不能认识神，没有启示神在地上就没有工作，一切属灵的工作都必须从启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启示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启示或者说异象，实在说来启示和异象是一件事，就着神来说是启示，就着我们人来说是异象。神在那里把他心中的心意把他打开，这是启示。本来在神的里面，本来在神的心中，本来在神的意念里面， 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意念，但是这一个旨意，这一个意念，这一个心愿是在神里面，人不知道。当神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自己的旨意，把他打开来的时候，好像一个门子一样，把这个门子揭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看见。所以就做神来说是一个启示，就做我们来说，我们看见异象，我们有所看见。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和异象并不是执着我们在外面看见什么，或者我们在外面听见什么。不错，有的时候神为着眷顾我们人的软弱的缘故，他也叫我们外面也能看见，叫我们外面也能听见。在旧约的时候，当然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当神显现的时候，常常是在外面能看见。当神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也是人的耳朵所能听见。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乃是神的灵把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灵里头向我们打开，因此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所看见，在我们的里面有所听见，在我们的里面有所摸着。神有的时候为着顾念我们的软弱，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能有异象，有异梦，好像我们也能外面有一点看见，外面有一点听见。但是这个因为神顾念我们软弱的缘故，真正的启示，真正的异象，不是外面看见，不是外面听见，真正的启示，真正的异象，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听见。圣灵把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灵里面向我们打开，当圣灵把神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灵里头的时候，我们里面看见了，我们里面听见了，这一个是启示。如果没有启示，就没有真正的知道，真正的认识。比方说我们得救吧，恐怕在我们中间，也许有的人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或者有人甚至于一直受所谓基督教的教育，比方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小可以在那里受基督教的训导，我们对于圣经也有一点知道，圣经的故事可以说差不多完全知道，我们甚至于可以对于福音的真理也很明白，甚至于在我们的心思里头，我们也接受基督教一切救恩的道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如果神没有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没有得救。得救不是一个外面的知识，得救不是心思里面一个认可，得救乃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当我们里面一看见神的儿子，我们一接触了他，我们就真正的得救了。彼得是如此，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头，当我们的主耶稣被人弃绝的时候，他就退到推罗西登的这个边境的上面，他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当然他的门徒对于主的报告都是报告好的，不报告坏的，他们当然也听见一点不好的话语，但是他们在那里所报告的都是最好的。他说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有的人说你是耶利米，有的人说你是先知中间的一位，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了。 作人的外面来看见来听见，最多也只能看见我们的主像以利亚一样，像耶利米一样，像施洗约翰一样。当然我们的主不满意，所以就问他的门徒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与我同在一个时期，你们应当真正的认识我了。西门彼得就在那里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着你的这份来说，你是基督，是神所高的，是神所立的，来完成神的旨意。就着你的身份来讲，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回答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的人指示你的，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如果我们光是在外面听见或者看见，我们对于主的认识乃是平常的，我们不能真正的认识他，乃是等到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他虽然在外面是一个人，但是他却是神的儿子，需要启示。保罗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保罗没有得到启示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扫罗。这个扫罗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扫罗他是生在大树，我们知道当时的时候，大树乃是个罗马的城市，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控制之下，公民很少，只有罗马人是公民，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国家，那些的人民都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的。但是呢，罗马有的时候他在那里拣选几个大臣，他应征这几个大臣变成罗马的城市。那如果一个大臣变成罗马的城市，在那个城里所生的人都是罗马的公民。所以虽然保罗一面说来他不是一个罗马人，但是因为他是生在大树啊，是一个罗马的城，所以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从小在大树，大树在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大城，是一个文化的中心，他在那里受了希腊的教育，希腊的教育，他懂得希腊各种的哲学。同时他很小的时候，大概到他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犹太的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就成了律法之子了，到了今天在犹太人中间是13岁，那么就成了律法之子了。很可能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到耶路撒冷，在加摩里那个大教师的手下来学习律法，他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教门是犹太教门中最严格的一个教门，法利赛人专门在那里研究律法，不但是研究律法，并且遵行律法的字字句句。扫罗他从小所受的那个宗教的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宗教教育。在当时的时候，有哪一个宗教比犹太教更纯洁呢？世界上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在那里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犹太教乃是拜一位的真神。因此有许多的外邦人在那个时候被犹太教所吸引，他们加入犹太教，因为觉得犹太教非常的纯洁，因为本来这个来源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你想，扫罗这个人他从小就受了这个犹太教的教育，而犹太教的教育可以说在宗教中是最纯洁的一种的宗教。 他又请了一个法利赛人，就着人的遗传来说，你在全世界上你不能找到一个遗传比这个遗传更好。扫罗他受了这样的一种的教育，他接受了从人来的遗传，而这个遗传乃是在地上一个最好最纯洁的一个遗传。那个时候他没有启示，他所有的是从人那里传来的，而这个遗传是一个最好的遗传。但是当他在人的遗传的里面侍奉神的时候，他认为说逼迫信奉耶稣的人乃是侍奉神。因为根据人的遗传，根据法利赛人的教训，他们认为主耶稣乃是犹太教的叛徒，应当拆除，应当消灭的。所以扫罗就大发热心啊，他就根据人的遗传，他起来努力地逼迫那些信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以为说他这样乃是侍奉神。到了有一天，当他拿了祭司长的文书要到外邦的城市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他走到大马色，快进大马色城的时候，那正是正午的时候，忽然天上有一个光照亮他，比太阳正午的光还要亮。这个光把扫罗击杀击倒在地上，当他扑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扫罗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得着天上的异象，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得着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他整个的人都改变。本来这个法利赛人扫罗就变了使徒保罗，从那天起他在地上生活也好工作也好，他都不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换一句话说，他是活在启示里面的人，他这个人是在启示里面活着的人，他的工作是在启示里面在那里做工。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在保罗的身上有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这两件事，一面是人的遗传，人的遗传从哪里来的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头，人的遗传从哪里来的呢？最初乃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但是当时的时候，人看了神的律法，神人听了神的言语，人不明白。所以在犹太教里面，历世历代就有大的教师兴起了，而这些大的教师啊，就凭着他们所领会的、所知道的，他们就根据啊这个律法，根据神的圣言，在那里解说，一面解说，一面应用。换句话说，这个律法是怎么解说的，是怎样应用的？比方说，守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什么工都不能做。那么究竟啊，什么是工呢？那么这些大的教师就起来解说了，他说在安息日这个就是工，那个不是工。比方说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那一天早晨，他经过一个麦田，他们就把这个麦穗啊把它折下来，把它出一出啊，把它吃了。那么法利赛人就说，这一个就是做工。 在安息日你这么睡来吃还不算你做工，你不要出一下那就是做了工了。所以这些那个大的教师啊，就在那里把神的律法来加以解说，并且仔细的来应用它。一代过去，第二代又来了，那么第二代的大教师就兴起来，他们不是来主解律法，不是来解说神的圣言，他们就起来注解那前一代的教师的解释，前一代教师的那种应用。所以你就看见说遗传就加上遗传了，那么到了第三代又有教师兴起来，他们就来解说前一代的解说，前一代的解说。所以等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个人的遗传呢，那是堆积如山的，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圣言完全埋没了。他们看重人的遗传过于神的话语，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遗传实在堆积如山呢。就是人最好的遗传，如果没有神的启示，那个结局不但是没有四分神，反而是抵挡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启示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在那里做工，如果一个工作是出于神的，换句话说，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在一切属灵的经历上，在一切属灵的事工上，如果不是出于启示，都是人的遗传。保罗他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他说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人叫出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要走神恢复的道路，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求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我们不能根据我们所听见的，从人那里所听见的，从人那里所看见的，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或者说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能算数，我们还得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否则的话都是第二手的，不是第一手，是 second hand， 不是 first hand。否则的话都能流到人的工作里，而不能进入神自己的作为。当然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面来说没有新的启示，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一次交托了众圣徒。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向我们的父老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来启示，但是在这日子的末了，他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启示。换句话说，神的启示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过去在众先知里面是片片段段的，不完全的，但是在这幕后的时候，在他儿子的里面，就神把他自己完全向我们启示。所以当犹大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在那里说那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真道，就着神的启示来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他所有的启示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不能有新的启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说，我得着一个启示是圣经里头所没有的，我们知道这是从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知道这是假先知。 我们今天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虽然神的启示在他儿子里面已经完成了，而已经都给我们放在他的话语，就是圣经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今天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来接触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把他所已经说的话，把神所已经启示给众圣徒的再一次向我们启示。当我们得着这样的启示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就是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活了。所以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启示。如果不是一个新的启示，最少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有这个新鲜的启示，因为神所有的工作都在新鲜的启示的里面。没有启示没有神的工作，有启示才有神的工作。启示是一切属灵的事情的根据，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多多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神。那么这个启示的原则，我们看见在撒母耳的身上完全彰显出来了。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当伊犁做士师的时候，撒母耳通知撒母耳在伊犁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看见伊犁乃是士师，一个将军，他在那里被神兴起来治理以色列家。但是伊犁在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光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伊犁他的年纪已经老满了，他已经很老很老了，他的眼目啊已经昏花看不清楚了，另外一处说他的眼睛发直不能看见。这个老伊犁啊，他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他躺在床上，他在那里睡觉，因为他软弱。伊犁在这里因为是神所赐给所兴起给以色列家的领袖，他的光景就是代表当时以色列的光景。这个伊犁他的光景什么呢？他已经老迈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摩西到了120岁，他的眼睛也不昏花，他的精神也不衰败，都所说的精神也不衰败。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如果活在神面前的话，他可以在外面年龄增加，但是他里面很清楚，里面更清楚，里面很活泼，里面很新鲜，里面的生命更成熟。并不因为外面年纪老迈的缘故，他里面也要糊涂啊。那么伊犁他年纪老迈了，但是呢他的眼睛已经昏花看不见了，发直了，看不分明了。一个做士师的人啊，如果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的话，那怎样来审判以色列家呢？换句话说，伊犁他属灵的能力衰败了。当初神兴起他来的时候是一个被神用的士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做士师有40年之久，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衰败了，他这个属灵的情形已经衰败，他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如果他看不清楚，那么全国的眼睛就看不清楚，好像一个瞎眼的在领导瞎眼一样。这是他的光景，他不但缺少树林鉴别的能力，以后我们看见他实在缺少树林鉴别的能力，他这个树林的那个感觉非常的迟钝，并且我们看见他的力量也非常的软弱，他只能躺在床上在那里睡卧，代表以色列树林的光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树林的光景就是没有树林的眼光，不能看见，同时也失去了树林的能力。因此神的话语怎么说呢？在那些日子神的话稀少，也不常有神的漠视。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在那些日子神的言语稀少，换句话说神不大说话。感谢神，神还说话，但是呢神不大说话了。如果神不能向他自己的百姓说话，神向谁说话呢？神不能向世界上不认识他的人说话，他们听不见。如果神说话，他们都打雷了。神只能向他自己的百姓说话，并且按照人的情理来说，这个百姓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救赎的百姓，当然神喜欢与他们说话。神是喜欢交通的神，神喜欢与人有交通，神喜欢对人说话，神也喜欢听人对他说话，这是我们的神。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着以色列人树林的光景是那样衰弱的缘故，神不能常常说话，神的口几乎给人封闭起来，因为人的耳朵不能听神的话，神说话人也不听，因此神就少说话。神不但少说话，神也不常显现。本来我们的神向着他自己的百姓是常常显现，当然神愿意多多地向他的百姓显现。如果神不能向他自己的儿女显现，他向谁显现呢？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也不常向他的儿女显现，不常有模式，意思就是说他不常显现。女儿也许神显现一下，但是神不能显现。换句话说，神儿女树林的光景不但叫他不能开口，连叫他不能显现，神只能隐藏起来。就说神来说，这是一个很被拘禁的一种光景，但是这是他儿女树林的心情，逼他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启示，没有话语，没有显现，很少启示，很少话语，很少显现。在那种的光景的中间，神的百姓怎样能继续的生存呢？靠着过去的启示，靠着过去的显现，借着人的遗传，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这样的下去。在表面上他们还能继续下去，但是在树林的实际上他们是完全缺少的。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灯啊，在耶和华的殿里头还没有熄灭。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要领会它里头的意思， 耶和华的灯啊，就那个金灯台。金灯台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神的见证，神把他的见证托付他自己的子民，好像光一样在那里照耀。但是在那个时候，神的灯啊，在耶和华的殿里还没有熄灭。意思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熄灭，已经在那里摇摇摆摆，快要熄灭了。换句话说，神的见证快要失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就看见那个属灵的衰败已经到了极点。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神在这里就起来做一个反应。神的反应不是撒母耳他在那里侍奉耶和华，但是那个时候他年幼，他还不认识神。到了这样一种境遇的时候，神就起来做工。有一天晚上，撒母耳睡在那里的时候，神就在呼召他，撒母耳。当撒母耳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他就起来跑到以利那里，他说你叫我有什么事情？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回去睡觉吧。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了。当他睡觉的时候，又有声音来说撒母耳，神又呼唤他，他又起来，他跑到以利那里，他说你呼唤我有什么事情？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第三次还是如此，一直到了第三次，伊利开始明白起来了。因为伊利啊，酒精啊，他是一个事实啊，他有过去的经验呢，他认识神呢、啊。不过到这个时候，他属灵的感觉非常迟钝呢、啊，所以到了第三次，他才醒悟过来，他知道说这是神在哪里呼唤撒母耳。所以他就对撒母耳说：“如果你再听见这个声音，你就说。”仆人在此，请说。仆人在此，静听。那撒母耳就回去了，神就照着前三次来站在他的旁边呼唤他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听见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从那一天开始，神的话语就临到撒母耳。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多多地临到撒母耳。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重新显现。因着撒母耳，神能开始说话了。因着撒母耳，神能开始显现。撒母耳就把神的话语传遍以色列地。从但到比斯巴，人都知道说神已经兴起一个先知了，因为神说了话，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什么是先知？先知的这份是什么？我们知道先知的这份，就是因为他有所看见，他先看见，别人都还没有看见，他看见了，所以他能把他所看见的来传给那一些没有看见的人。先知他就说他能看见神里面的心意，他能看见神对于他百姓的那个感觉，他能摸出神对于他百姓的感觉，他能针对神百姓的情形来替神说话，他能把神对他百姓所定的永远的旨意能告诉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先知。而一个先知啊，必须有启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就不能做先知。他如果不能看见神所看见的，他就不能传神的话语。他如果不能看见神对他百姓的光景所看见的，换一句话说，有神的眼光，他就不能有神的话语。他如果不能看见神对他百姓永远的旨意，他就不能把启示、把意象交通给神的百姓。 撒母耳乃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器皿，而这个器皿是明亮的，这个器皿是满了光的，这个器皿是看见的，这个器皿有启示，有意象，有话语，针对以色列人的光景。神借着启示就继续他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撒母耳在圣经里头乃是代表启示。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当退一步来看，这一个启示的器皿是怎样造成的。不错，我们在神的面前都需要有启示，有看见，但是我们怎么能看见呢？我们怎么能得到启示呢？一面来说，启示是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of God， 是神的主权，神要向谁启示神就向谁启示。今天我们这个人实在说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做什么的，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大不得要启示。对神里面来说没有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不肯启示，实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乐意启示的。今天的难处是在我们身上，神要启示，但是我们不能让神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从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一点的功课，为什么神能在撒母耳的身上有启示有显现，究竟啊为着什么原因，有什么条件或者什么样的光景，神能做这个启示的工作。第一点，撒母耳他的出生啊乃是从哈拿的祷告产生出来的，换一句话说，撒母耳他的生啊不是一个平常的生，他的生啊是一个非常的生。他能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乃是因为哈拿有生产之苦的祷告。在中文里头我不知道怎样的说他，这个撒母耳的生啊是 supernaturally natural、一面说来他是 natural 的，因为什么，是他的父母把他生下来的，但是另外一面说来是 supernatural，因为他的父母不能生育，乃是因着有生产之苦的祷告，神就行了一个神迹，叫撒母耳生下来的。这一个是撒母耳的出生。应用到今天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启示的器皿，最基本的我们这个人必须重生。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不过是从肉身生的，我们是肉身，虽然神也能怜悯我们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但是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启示的器皿啊，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启示的器皿，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蒙神拯救重生的人。这一个人在基本的上面可以成为一个启示的器皿，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必多说他了。第二点，撒母耳他生下来，或者说撒母耳还没有生下来，他的母亲在神的面前就许了一个愿，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这个儿子还给你，他终身啊我不用剃头刀去剃他的头。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他生下来他的一生啊是一个拿西尔人，是一个拿西尔人。 这民数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以色列人中或男或女有人他自愿要把他自己分别出来来归给神，他可以立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人的愿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愿。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带到西南山的时候，神在那里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全国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全国的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起来侍奉神。这是神当初的心愿。但是当摩西在西南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平原的上面，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和命令，他们叫自己不配做侍奉神的人。他们不能侍奉神，不是神不让他们侍奉，是他们自己叫他们自己做成这个样子 disqualify themselves。他们把他们自己撤销，神就拣选利未人，拣选亚伦的家来做祭司。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本来神拯救他们，要叫他们全国来侍奉神，现在呢，他们不能侍奉神了，只有利未人，只有亚伦的家可以侍奉，其他的人都不能侍奉。这是一个大的损失。侍奉神是一个大的荣耀，但是今天以色列人不配，不能侍奉神。但神为着他慈爱的缘故，他开了一个后路。他说，如果有什么人，无论男的无论女的，以色列人无论属于哪一个支派，如果你心里实在爱神，你要侍奉神的话，虽然你不是利未人，你不是亚伦家，你也可以侍奉。只要你立个拿西尔人的愿，你就可以侍奉了。那么这个拿西尔人的愿，我们知道在当初的时候啊，你也许立30天，也许立60天，也许立1年拿西尔人的愿。在立约的那个日子，有3件是不能做的。凡是葡萄树上所有的产物，你都不能吃的，不能喝清酒浓酒，也不能吃这个葡萄干，也不能吃鲜葡萄啊，这些凡是葡萄树上的产物，你都不能吃的，也不能喝的。第二，也不能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要让他的头发长长。第三，他不能挨近尸体，如果挨近尸体的话，他就沾染了他这个拿西尔人的头，他必须要剃，把他剃掉，重新再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在当初的时候，就有人愿意为做爱神的缘故起来立拿西尔人的愿，在那个愿的这个立愿的那个日子里头，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有一件事很稀奇。立拿西尔愿的人所重的是在人不在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一个立拿西尔愿的人他为神做什么事，没有。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他立拿西尔人的愿，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分别出来了。当然人分别出来事情也会出来的，不过不重在事，是重在人。撒母耳是在圣经里头一个终身做拿西尔人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使徒约翰也是一个终身做拿西尔的人的一个人。无论怎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拿西尔人。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拿西尔的愿应用到今天新约的里面，或者说我们用新约的名词 来解说这个拿西尔的愿。拿西尔的愿乃是在外表上来做一个拿西尔人，但是今天到新约的时候乃是里面一个属灵的原则了。那么这个拿西尔的愿是什么东西呢？拿西尔的愿在新约的里面就是奉献。罗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所有蒙主救赎的人，我们所有重生的人，我们都应当做拿西尔人。今天这个拿西尔的愿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有的。我们既然蒙了神诸般的慈悲、诸般的怜悯，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不是为神做什么，乃是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活祭，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出路，让神能做他要做的在我们身上，让神能借着我们做出他的工作来。这个就是拿西尔人的愿。弟兄姊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他不是过奉献的生活，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得不足其事。什么人在神的面前常常有启示呢？常常有神的话临到他呢？乃是一个天天活在神面前做一个奉献的人。奉献不是一次就完了，奉献乃是天天过奉献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们天天在神的面前像一个活祭一样，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他，我们是属于他，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愿他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种的情形，我们就能做一个骑士的器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撒母耳当他断奶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示罗，在帐幕的里面，在那里侍奉神。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人断奶呀，比今天人断奶呀那晚一点。照我们所知道的，在当时的时候啊，一个孩子断奶是到差不多三岁的时候才断奶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撒母耳在三岁的时候啊，就离开了家，就跑到这个殿里头，跑到会幕那里去侍奉神了，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了。那么你说三岁的小孩子他能做什么呢？一个三岁的孩子他需要人担心他了。那么很可能感谢赞美主，在圣殿里面，当然那些的祭司啊，恐怕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个小孩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在会幕的门口伺候的妇女们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一般敬畏神的妇女们啊，在那里啊帮助这个童子撒母耳，让他好好的培养长大起来。一面说来他的环境不是太好，因为伊利两个儿子啊都是不行的，他们的榜样实在不好。你知道小孩子很容易看榜样了，那么当然伊利两个儿子在那里做祭司啊，撒母耳在那里学做祭司，那可能说很容易学坏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借着这几位这个敬虔的妇女啊，把撒母耳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感谢神。很多的时候姊妹们有的时候，尤其在美国，姊妹们有的时候发怨言，她说你们都是弟兄在哪里侍奉，我们姊妹没有事情可以做，我们姊妹只有在厨房里头，除了厨房就没有其他的地位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在会幕的门口有伺候的妇女。而撒母耳很可能因为他只有三岁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可能就是这般敬畏主的妇女啊把他培养起来。虽然在恶劣的环境中啊，他竟然能全心全意地向着神，这是这些妇女在神面前的功效。感谢神。 虽然沙漠尔很小，但是他已经能侍奉神，他已经能直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不做他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他还在学，正是你圣经说他在那里侍奉耶和华。他怎样侍奉呢？当他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这个侍奉最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在那里开门啊，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在那里把这个门打开了。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只有会幕了，但是会幕在那里，一定他们在会幕的旁边呢，或者前面呢，又建筑物起来了。所以这个撒母耳的工作，他就是做开门的工作。这个工作照人看很小啊，但是工作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不开门的话，人怎么能进来敬拜神呢？而那个时候开门啊，那是天刚亮的时候就开门的。一个小孩子睡觉，当然有的时候喜欢睡得晚一点，你叫也叫不醒他。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虽然他小啊，他却在神灵面前有心，因为他有一个心啊，他能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开门的事情上他能忠心。我们说这个开门算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他开门，人怎么能进来敬拜神呢？在小事上忠心，神能把大事托给他。撒母耳还有一个工作，他在那里侍奉神，也侍奉以利，因为以利年纪老了，那么那个老年人他在那里很软弱，躺在床上，他需要有人在那里帮他的忙。所以你看呢，当撒母耳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说撒母耳，他就从梦里头就醒过来了，马上就跑到以利那里，他说你叫我有什么事？换句话说，大概以利常常在半夜把撒母耳叫醒。你想一个小孩子如果睡着了，就是打雷呀，他也不会醒的。有的时候你假如把他去推推推推，你把他抱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是不会醒。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童子撒母耳，他实在是有心啊，虽然他年纪那么大小，但是我们看见他那样的精神，那样的精神。当以利一叫，当声音一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起来了，不止一次。如果起来一次，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那么他就去睡了。如果第二次叫他，那恐怕我在做梦了，不要去了，反正没有事的。但是我们看见撒母耳没有这样的心意，他是忠心，他一次两次三次他都起来跑到伊利那里说，你叫我有什么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必须在神灵面前是一个精心殷勤的人。神从来不能用一个懒惰的人。我想这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他所讲的话。他说神从来不用一个懒惰的人。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一个人很殷勤，虽然他顶忙，大家去找他去。一个人如果懒惰没有事情，那么我们说他很空闲了，那有事情就去找他，没有人找他。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启示的器皿，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精心殷勤的人，并且必须在小事上忠心。今天的难处在这里，人盼望神用他，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如果不能一鸣惊人的话，就索性不明了。人都在那里盼望为神做大事，对于小事，这一个不合我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神怎么能使用他做神的器皿？换一句话说，就是今天在地上神用你做了很大的事情，像保罗，神用保罗做了那么大的事情，这些 从神的眼光看来，他是小事，因为将来在国度的里面，那个事情是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三个情形。那么第四，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我们肯定说，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他在属灵的身量上必须渐渐长大。我们属灵的身量长到一个什么程度，神的启示只能到那个程度。当我们的身量往上涨的时候，这里说撒母耳长大了，神的话语常常临到他的身上。我们的身量在神面前越长大，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在我们里面越明亮越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启示与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说启示啊是头脑的问题，知识是头脑的问题，启示是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如果在神灵面前不长大，我所说的生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说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量，如果不长的话，我们这个启示也不会增加。当耶和华第一次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神的启示临到撒母耳，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是什么话呢？我们看见说，神对撒母耳说的话乃是他已经说过的话。在第二章里头，神已经差遣人去对以利说了这样的话，神没有新的话对撒母耳讲，神不过将他已经借着别人所说的话再对撒母耳说一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只能接受这样的启示。等他渐渐长大的时候，神就能把更多的话、自己的话、启示的话多多地赐给撒母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启示的器皿，请记得这不光是在神的面前求求的问题，不说我们要求，因为这是神的恩赐，但是这个与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如果在这里注重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可以说你不必太注意究竟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因为神必定要把更多的话语赐给你。撒母耳被神兴起来做先知，撒母耳同时神也立他做士师，他是最后的一个士师，神就用他来复兴以色列国。在这里我们看见启示带进几件事，换一句话说，一个人有了启示，这个启示究竟做什么功，为什么有启示，神把启示给人究竟是为做什么，是不是神把启示给人叫人觉得说他自己很有光，那么这样他就觉得比人就高了一等了？不是，神把启示给人乃是有工作的，乃是有结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母耳因着有启示的缘故，他就带进几件事。第一件事，以色列人在伊利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非常的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可以说完全活在遗传的里面，没有启示。当腓力斯人与他们来交战的时候， 他们败在腓力斯人的面前，因此他们就彼此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败在腓力斯人的面前呢？为什么神弃绝我们呢？他们没有启示，他们不知道是他们属灵的背叛，属灵的那个背叛神的光景啊，把他们带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只凭着外面来看，他说为什么神在那里不替我们征战？所以他们说，让我们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如果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的话，那神就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这一位神啊，在从前的时候怎样带领我们胜过埃及人，现在这一位神就来到我们中间，就要把腓力斯人打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说他没有根据也有根据，但是这个根据啊，是根据过去，活在过去的里面，活在所谓的遗传的里面。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约柜曾率领他们得胜。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我们就可以得胜了。他们所看见的是外面的约柜，他们没有看见约柜的属灵的意义，没有看见说如果他们的生活一切与神不能相符，神宁愿让他的约柜被俘虏，神不愿意在这里保护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没有启示，根据遗传。结果呢，神不但不拯救他们，甚至于神让他的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了。那么人在那里说，人把神掳去了，神都被人掳去了，都失败了。弟兄姊妹，神宁愿受这样的冤屈，神也不愿意拯救以色列人。约柜被掳到腓力斯，在那里有七个月之久，以色列人不能维持这个约柜，但是约柜神自己在外邦地能维持他的见证。当然这个故事很长，我们今天晚上也不能说它了。不过我们知道，神的手就重重地加重在腓力斯人和他们的神的身上，结果他们受不了，就把约柜送回以色列人，以色列地。但是弟兄姊妹，当约柜回来的时候，这个约柜从此没有回到示罗去，反而这个约柜啊，抬到基利亚林那个地方去，一个山地，一个树林的里面，神的约柜在那里藏了20年之久。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让神的约柜被掳去，现在约柜自己回来了，他们不宝贵这个约柜，他们让这个约柜在山林的里面隐居了20年之久。过了20年，以色列人的心渐渐地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心怎么会渐渐归向耶和华呢？我们知道，这是撒母耳工作的结果。撒母耳是有启示的人，一个有启示的人，他做什么工呢？他的工作就是把神的百姓的心带回到神面前去，这一个是启示。如果今天人说他有启示，而他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启示是虚假的。如果真有启示的话，他必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过了20年，撒母耳在那里有神的话语，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有神的显现，有神的启示，他在那里供应以色列人
做了二十年的工作，就把全以色列的百姓的心来归向神。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偶像和这一切的事。如果你们全心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定要赐福给你们，要为你们起来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启示所做的功，就是把全国的子民的心带来归向神。在米斯巴那个地方，他召集以色列的百姓，他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在那里献祭。腓力斯人听见这个消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归向神了，因着归向神，他们团结起来了，那仇敌就不能允许这件事。所以腓力斯人就起来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奴隶。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最终的光景，他们对撒母耳说，你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撒母耳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在那里献燔祭祷告的时候，神就叫天打雷，惊动腓力斯人。以色列人在那一次就大大的把腓力斯人打败了。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叫这块石头一边一线，直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世事的中间有一个世事是大有力量，就是参孙。三省参孙这个人，他的力气最大，神把他兴起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但是结果呢，他反而被腓力斯人所害。撒母耳不是一个无人，但是他会祷告，因着他的祷告，腓力斯人从此就被征服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祷告的能力有多大呢？有多大呢？撒母耳在神的面前，他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借着祷告，能把神的仇敌完全征服。弟兄姊妹，一个有神启示的人，他能在神的面前，根据他所知道的神的旨意来祷告。人如果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神就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把他的仇敌打败了。这是第二点，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今天神的儿女需要拯救，今天神的儿女需要从仇敌的压制之下被拯救出来。但是谁能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呢？乃是有启示的人，借着祷告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我们仔细地读那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就看见撒母耳实在会祷告。他在一切的事情就到神面前去祷告，无论碰到什么事就去祷告。因着祷告的缘故，他知道神的心意，他能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为着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说最后一点，撒母耳最大的工作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当撒母耳晚年的时候，神记着他做了一件最大的事情。这个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告大卫作王。神的心愿乃是要在以色列人中间作王，换一句话说，神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在神的面前对撒母耳说，替我们立个王，像立国一样。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他们愿意有一个王，像立国的王一样。神让他们得着这个王，
但是呢，究竟在神的心愿里头，是神要在他的百姓做着王，但是神在他的百姓做王，是借着大卫来代表。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最大的事情，这件事情是转移时代的事情，他把大卫王带进来，告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有启示的话，实在说来，启示最大的工作就是告我们的主为万王之王，为万族之主，这是启示所做的最大的工作。启示就是把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带到他的百姓中，叫他能得着他应当得着的地位，叫他在他的百姓中能治理，能做王，能做元首。这一个是启示最大的工作。巴不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启示的人，巴不得神能用我们，不但把神的百姓的心来归向神，不但能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能告我们的主为王，在他的众百姓的中间。这一个是启示最大的工作。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小小跳跳，哑巴的口